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节目由滑雪圣地 Stevens Pass 赞助播出。不管是初学者还是滑雪高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全家前往 Stevens Pass 雪场，都给您带来无边胜景，无限欢乐。详情请访问 stevenspass.com 查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旅行故事，体验异乡生活，这里是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小青。今晚呢，很高兴地邀请到王冬梅王小姐来到直播间来分享她的旅行故事。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啊，我呢，我叫王冬梅啊，是这样的，我呢，原来从事的是汉语教学方面的工作，对于我来讲呢，西雅图是我刚刚搬过来、移居过来的一个城市，非常喜欢这儿，所以也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参加我们这个人在旅途的节目，非常荣幸，
欢迎你。那你对这里冬天的这个雨季有什么感受啊？能那个习惯吗？
其实在来之前呢，我也早有所耳闻，就是大家都说到哦，西雅图就是很多的雨，但是我觉得这种雨呢，倒是觉得不是很冷啊，不像以前我在国内，就是只要在冬天下雨就会觉得很冷，但这种雨就很温润。我觉得是不是跟西雅图靠近这个沿海，它的海洋性气候这个有关系？所以
对对，它虽然经常下雨，但是呢，不让人觉得特别的湿，而且它这个雨呢，不是那种不脏，往往觉得很清爽，而且呢，随着这个雨季哈，慢慢的往前行进，然后现在已经到了春季了哈，慢慢这个雨逐渐减少，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喜欢这儿的，
我会期待的。
我知道你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旅行故事哈。我想知道你今天那个带来一些什么方面的旅行故事，你是去哪儿旅行的呢？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来到美国，那么其实我当时最初在美国的地方是在美国的中部偏东南田纳西州，应该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乡村音乐吧。所以那个田纳西州猫王的故乡，猫王知道吧？所以田纳西州它就是乡村音乐故乡，当然就是它整个州的风格也是非常的乡村和田园，所以很喜欢那儿，也很享受。当然它那有很多旅游的这个风景圣地啊，就是跟西雅图不一样，但是对，但是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呢，就是也挺想感受一下这种异国的文化。除了田纳西州，那么我还去过犹他州还去过南卡，还有北卡，还有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等等，就这些亚特兰大，对对，就是有时间我就觉得就想去感受一下，因为其实旅游对于我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
我相信是这样的。旅行有太多的魅力。那在这么多旅行地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里呢？
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应该是犹他州有一个叫英文名字叫 Archers National Park， 翻译过来就叫拱门。 Archers 就是拱门的意思
啊，
叫拱门，
这个是大名鼎鼎啊。
对对对，为什么印象最深？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讲的理由是，它完全颠覆了我对旅行和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以前旅行就觉得，因为以前旅行，包括在国内也好，或者是大多数在国内吧，去旅行的时候总是跟团，然后呢，邀着亲朋好友，我们组个团，然后有导游，然后带着你去不同的景点，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也很休闲，比如说去酒店里 酒店里面条件什么都挺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走马观花，然后当然可能会拍一些照片，然后类似于到此一游的这样的，
比较擅长这方面哈、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你只是换个地方，然后去看一下不同的风景，就是用眼睛去看。那个时候我对旅游的概念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不一样，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人的这个人们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往往是流于表面哈、
对对对，
蜻蜓点水
对，因为也许时间有限吧，而且跟着旅游团你也知道，就大家都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去的地方倒是真是不少。我觉得祖国就是国内，可能我觉得可能大概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所以
那其实比较你国内这么多的地方，你说这个犹他州这个拱门国家公园哈、是美国闻名遐迩的这个风景，你在这里你感受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其实跟我的这个旅行的方式我觉得不一样，所以感受也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旅行的时候是我的这个我的朋友就是告诉我说要到犹他州来去旅行，然后呢我其实对犹他州没有概念，对我听说过，我觉得我说这个地方我听说过不错，但是没有概念。因为我知道它由于地貌吧，它是不同的这种地貌可能造成的，这种全部都是红色的岩石，它叫 red rock， 然后它有不同的岩石的造型，它可能也是地貌的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也只是走马观花的，就是不是走马观花，就我之前做了一些这个普及，
做了功课，
就大概看了一下，是这样的。后来就是，后来等我去了那儿之后呢，然后跟着就是我的朋友啊，就是其实现在是我的先生，
好幸福
跟谢谢
男朋友嘛
对，当时我们还在约会嘛，是男朋友，然后他因为他特别喜欢，就我觉得其实他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旅游这方面就他特别喜欢，他说刚好他每年会有一个年会在那边然后
他就跟你推荐，
对他跟我推荐，而且我们选择的时间是元月份，其实对于
冬季
对
冬季应该不是他的旺季，
对，其实对于如果就是旅游，大家都知道七八月份，其实对于犹他州的这个拱门国家公园来说，七八月份是旺季，就去很多很多人。然后我先生就很特别，他不一样，他就不太喜欢很多的人，他就说我们因为他已经去过，连续去过好几年，因为有年会的这个原因嘛，他连续去过好几年。
这个拱门国家公园他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不是，他之前去过，然后后来就是
不同的季节，
应该都是在冬季这也是夏季，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但是他没有，我不太清楚他到底
是因为工作关系，
工作关系而且对而且冬季去，冬季一个是人少，然后就是你会能够就是不会受到其他的这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感受到就是真正的去感受到那种
绝对的深度游了。
对，我觉得反正我虽然我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夏季，但是我知道人来人往的时候，你其实很嘈杂的时候，其实它会影响你的心境，旅游的这个心境。所以当时我反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他就说，
那你们是什么形式？是自驾车啊？还
是这样的？那当时我们是因为他出差，他是在犹他州的盐湖城他是属于那儿有个年会，每年在那儿。后来年会结束之后，他一般都会请就会休几天假，就是年假，然后他
就
会旅游。对，其实我们犹他州那个就是那个拱门国家公园，它那个有一个小镇，它离盐湖城，盐湖城是那个犹他州的省会城市
对，
其实还有4个小时的这个车程。那么我是这样，我就等于我飞到盐湖城，从纳什维尔飞到盐湖城，然后他在那儿等我，反正他已经把车租好了，然后就一路开车开到那个叫 Moab， 就那个小镇那个小
紧挨着这个国家公
园，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旅游小镇了，然后它会很方便，就离
那就是说很多旅行者到那儿去旅行的都会在这儿歇脚，
对，肯定是要住在那儿，方圆多少里我觉得就那一个镇是可以驻足的
那是一个纯粹的旅游的一个小镇，
对，我觉得那个小镇我也挺喜欢，就是我觉得很方便，就住的地方包括就是饮食 反正我们俩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我比如说，我们会很喜欢那儿的墨西哥餐厅，那儿也有中国餐厅，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餐厅是，据说是姐妹俩开的一个餐厅，就是很有情调。
那什么风味
啊？就是美国风味，就当地它反正就是很有情调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挺好的，就很你很选，你可以选择的地方挺多的。
嗯，那就是说那个就是吃穿住行这儿都一应俱全。
对对，叫 Moab、嗯、就是那个地方中文名字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反正就是你只要查一下，就是在那个国家森林公园，就国家拱门国家公园那个地方，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镇。你到时候你们住宿肯定是要停在那个小镇上的。
那等于你就是去这儿呢，去这儿之前是先听你的那个老公，就当时是男朋友，他跟你介绍的。但是在就是最初你对这个拱门国家公园跟你后来一到那儿你看到的有什么区别吗？
啊，就觉得是一种奇迹。
你
对，你会看到就是成片成片，因为我去的那个时间啊，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很早飞的，因为从纳什维尔飞到盐湖城大概要飞将近5个小时，还是挺远的啊，因为纳什维尔
是
在东边，盐湖城是在差不多偏北西北边，所以他就还我记得应该是飞了差不多5个小时，所以我等飞了5个小时到盐湖城之后，他在接我们在走的时候，就回到那个Moab 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傍晚，就是就刚好是落日余晖，就然后他就带着他说，哎，我们明天开始我们的这个计划啊，我们开始去旅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计划在那停留3天啊，所以他说要不然我晚上先带你去看看吧，我说好啊，然后真的就是。我就觉得
你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公园景区里面，
没有没有，
你就在外围就已经感受到不同
了。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一个通道，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售票口一样的，就通过这个通道上去，它会，反正你一定是开车上去的，你不可能是走上去，因为它太大了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就开车就沿着那个就是迂回的那个山路。然后就是
你们还没有进到里面，还没有进这个就所谓的它入口，
算是了。只要你通过那个门票的那个通道，就算是已经进入它的领地了。但是就是真正的风景还在里面我们就是只是在周边嘛，因为我们想着哎呀也挺累的啊，然后我们就大概看一下。
当时刚好是傍晚。
傍晚，哎呀，我就记得那个，你想落日的余晖，你知道那个海拔应该算是比，我觉得应该算高一点的啊。有由它那个地方的海拔应该会比会是好稍微高一点，所以它的那个太阳的这个直射什么的都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余晖，你会看到那个，你知道那种余晖照的那个红色的那种岩石上面，哎呀，那种红就是那种。火红火红的，特别特别美。我当时一看到那儿，我觉得哎呀太美了，那是第一印象，对，那是第一印象。我觉得特别美，我就很期待，我就很期待。哦，明天我们会去干什么？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哎呀，这个只是那个什么，就是暂时的啊，就是很小的一片风景。他说明天你会看到更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期待。
哦，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我还没去过那里。但是呢，那个在这之前啊，我是在一些，比如说，那个杂志上啊，或者说各种那个明信片啊，或者什么哈，我曾经看到过这个拱门。
对，
而且它就是作为犹他州的标志。
对，
那个拱门真是，很不同凡响。
非常美，非常，我觉得就是这种奇迹吧，我觉得大自然就是它真的是一种奇迹啊，我觉得鬼斧神工。
我当时我看那个图片的时候吧，我就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什么，就是红土巨石，
对，
然后是烈日，
然
后就是那个巨大的苍穹，
就是
那个景象很壮阔，
对，是的，很开阔，然后就是很雄壮，那种美，我觉得是很，就是如果把这种美比喻成，我觉得就是一种男人的一种美，你知道吗？就是非常的雄性的美，非常的开阔，
这种形容我觉得很那个， 让人更容易能想象到哈，那么一种味道。
对对对，是就真的挺震撼的啊，真的挺我觉得真是，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去那儿看一下啊，我觉得真的不一样。
这个刚开始说就已经勾起我这个去那儿一睹这个真正的这拱门的这么一个巨大的欲望。那你当时就是等于是第二天，你就是带着这个巨大的这个
期待，
对对对，然后就你们是怎么进去？也是开车？
是这样的，这次的旅行，为什么我说这次旅行就完全颠覆了我对以前旅行的这种概念？那以前我觉得像这种路肯定是啊，我们在国内的话啊，有的时候啊会开着车啊，开着车然后转一圈看，因为里面太大，你想它是属于纯天然的自然公园嘛，啊，这种自然级的，它没有那种好像人工的这种。所以开车什么，这是肯定要那什么的。
这个公园的景区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非常大，它有好几个景点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当时就是开车进去之后，然后我那个我们家先生就说啊，我们今天要 hiking。Hiking 的意思其实在国内啊，就是类似于那种长途徒步旅行，
徒步旅行
啊，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国内有时候会爬山，这也叫 hiking， 或者是有些人会沿着湖边沿着河边慢走，它也叫 hiking， 所以我们就会，我们就我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 hiking。
好的，那我们先整点报时，然后我们稍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在为买不到中国和亚洲的商品而烦恼吗？亚米网，美国最大的亚洲购物网站，为你提供中国及亚洲电器、零食、美妆产品。美国亚米网，亚米buy.com， YAMIBUY.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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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回来。刚才王小姐呢讲到了开车进去，但是呢却听到先生说要 hiking，
要徒步旅行。
对对对
对，
那你们是把车先停在一个什么地方？
对，停在一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因为它有路线，然后就是停车的地方以后，因为我觉得好像在这边就是更多，因为我接触到我的先生，就他的旅行的方式就是他特别喜欢 hiking， 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就是像那种森林公园，就国家级的公园，它都是很自然的这种景观，就是他，但是他每个地方他都会有他的 hiking 的路线，他叫。就是他叫那种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就是他会有地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会都会有地图注明，就是路线有，比如说有不同的这个有 mile， 就是那个有不同 mile， 有也可以选择2mile，也可以选择10mile，也可以就是看根据你的情况。所以因为刚开始我们选择的是个大概有4mile的一个啊，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挺。也算是一个最初的尝试了。
这是第一天的计划。
第一天，对。
你们计划是3天。
3天。
啊，
也。
第一天才4mile的，如果是这么短的话，你觉得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还好，因为但是有时候它需要爬坡的啊，你就是不是说在大平坦的，因为它是根据自己的 地形来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爬坡下坡，然后还要横跨一个什么鸿沟什么的，其实还是很安全，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还是蛮需要体力的，
对，还是需要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尝试，我觉得我挺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很兴奋啊，我觉得挺喜欢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先生他选择要去冬天去那，因为你想夏天那么热，那个地方又草木皆兵、
哦、
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
那个、没什么植被、啊、
没有没有，就是大太阳晒着、
晒
哦，
冬天呢，冬天
要好一些，冬天好多了，它冬天它会下雪，但是它那个季节好像刚好我们去那一段时间有积雪，但是我们那个 hiking 的那个就是那个路线上面都是很干净的，所以我们就是呀一走以后觉得很暖和、
那这个公园它是全年开放？
对，它应该是它应该是，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国家公园是冬天就不开了。
对，它也冬天，对，像它还可以，因为它也不存在，因为它也不存在有里面有什么，就是动物啊什么的，就是、
我觉得
不是那种。
它也是不是跟这个整天的日晒有关系、啊？所以说它没有过多的这个存下什么积雪，所以说那个危险就少一些。
冬天会，因为它会有靠阴面，因为你想山它总会有阴面和阳面，阳面可能雪都化了，但我们有一段路是在阴面的，那个就是冰，你知道吗？我们就小心翼翼，小如履薄冰，就小心翼翼的走在那个上面。但是你会碰到不同的状况，就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你怎么爬这么快，像个猴子。我说啊，是吗？我都没有意识，我说我太兴奋了，可能。但是一回去以后，哎呀，晚上就开始浑身酸痛，就真是。
那你们就是这样爬的时候，你们对装备上有什么要求吗？
对，我们会带水，然后会带一些简易的午餐，就比如说像他会做叫三明治，其实就是面包、花生酱，我们会带一些 cheese 类似
这种。那我就有个疑问，你们这一整天在这景区里面，难道没有吃饭的地方吗？
没有，我们 hiking 的话是没有的，就是大家会、平时你像我们就
那景区里面那么巨大，
没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国内不太一样啊。就它没有那么多营业性质的东西，它就很纯天然的，它就是保留了自然的这种东西，很纯天然。所以像 hiking 的人，他们一般都有经验，他们会带一些吃的喝的，都会有这些，而且它都是高能量高热量的。
那你就说走的中间，你除了一开始可能会有地图啊，告诉你就什么路线啊，走多远，但是中间走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地标性质的东西吗？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真是也是，就是我觉得人就。那个，你像我们去的时候，他会有，开始我不太了解，他有很多小石头就垒起来的。我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个就是人，他走过这个路线之后，就之前的人他会告诉你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如果是错误的，他会有一个树杈，就是说这不是正确的。对，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纯粹的，
没有
立一个什么东西，
没有，他没有任何的文字，但是他全部是石头立起来，然后你就会顺着。因为有一次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像迷了点路，然后他说哎呀这个错了，你看这个 trailer， 他会说有 trail， 他说这个标记他会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一改变方向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太人文了，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会感觉到就别人在关心你，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都有人在关注你，
而且给我感觉哈，它就是
很人文，
保持这种原貌哈，它不带有一点这种人工痕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就是这些旅行者 hiking 的，就是他们也会知道啊，他们首先有些人他是那种，比如说他开始去探索这个路的时候，他觉得要是错的话，他一定会告诉后面的人，他就用这个标记告诉你啊，这是一条正确的，所以你不会迷路。
它这个景区完全是尽可能的
保持
很天
然的，很天然的。
这个就是让我想起一个就是很强烈的这个对比啊，就你知道，在国内那个张家界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电梯啊，
我没去过张家界，但是我有所耳闻啊。
它就是为了那个方便这个旅游者从那个不用爬山哈，也不用坐那个。很长很长的那个
缆车，有缆车，
他就直接坐那个电梯，直接升到那个顶上去哈，
对，
非常非常高的电梯。
其实已经失去它本身，所以这就是说我觉得我来到这儿之后，我的最大的感受就颠覆了我的这个对旅游的概念。旅游不是 游山玩水，我觉得游山玩水，其实你一定要游，一定要玩，你不能够就是只是用眼睛去游玩，用你的相机，用你的相就是去拍这些照片，你更多是要跟大自然有最亲密的接触，你要感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就觉得就是你会真的会觉得大自然的这种魅力啊，就是我们你知道我们那天去，后来这是第三天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其实都是在那公园里，就是有不同的路线，我们选择另外一条路线，那条路线然后就是很远，所以就我们几乎没碰到什么人，然后就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才碰到了一对夫妇吧，大概是啊，就是他们才进去。然后其实我们走的过程当中没有碰到任何人，我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肯定有点胆怯。然后但我先生说他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他很享受。后来我们就那个地方他叫 Tower Archers， 就是翻译说叫塔林，就是它那个全部都像那种你知道就是石林，云南的石林，它就是塔，但它全是那种地貌，就云南是石头，这边的地貌就全部像那个 Archers， 就是像那拱门的那种红色的岩石，它叫塔林。然后我们到那儿以后特别特别安静，然后我就坐在那儿，我自己觉得我能听到风的声音，然后我们俩就自己各自坐在一个地方就感受，因为累了嘛也想休息一下，那已经是目的地，然后我们就选择一个制高点，我们俩都坐在那儿，哎呀好舒服呀，就觉得这个你就会能听到风声，
我相信那种时候应该是不需要语言的，
不需要，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大自然，你已经融入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了，所以这个是我的最奇妙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个跟以前我觉得是用心灵去旅游，不仅仅是用眼睛，所以我觉得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自然跟你其实就那么的亲近，不是那么的遥远，而且你就在此其中，你觉得他在呵护着你，就这种感觉特别特别好，就特别享受。
对，然后你好像是这个心灵在跟这大自然有一个对话，
对对，
互相那种交流哈，让你
对其实就是
这种大自然的魅力。
对，非常就是你已经，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你在跟他对话，只有你们俩知道。就是其实我就当时闭着眼睛，哎呀就在那儿呼吸着这种空气，新鲜的空气，然后听着风声，然后就可以感觉到，哎呀就特别舒服，
天地之间就只有那个你们俩
觉得生活很美好。我觉得这种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
的确想起来真是很让人心旷神怡啊，这么一种状态。这个当然了，我是想在国内的话哈，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国内你知道哈，到处都是这个人流、
对，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国内，你想中国也国内也很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它好注入了太多的商业的这种气息在里面，其实就有的时候是一种破坏啊。但
是，
是
的，就是你一说这个吧，我还想起，就是说你们当时去呢应该是不算是旺季，那如果我听说啊，旺季它是有的景点呢是需要网上抽签的，不是说这个景点谁到哪儿说去就去，
对对，
它是限制人数的，
对，它可能也是保护吧，
对，它可能当天就是可能20人30人左右哈到那儿，因为它这个当地地貌它是就是据说是就是水啊风啊通过就是就侵蚀风化最后形成的一个一个拱形的那种门，或者说一个个像塔林一样哈，它还是说尽量保持这种原貌，不要让人为的这种去破坏呀、
去攀岩啊，
对
对
对，
有些人拍照会这样，
所以它不是从说经济利益呀、或者说宣传这方面的什么考量，它是完全是去保护，
我觉得是尊重自然，
对对对，所以说它才会有这种限制人数啊，甚至要网上抽签呀。
对，
这是我觉得是国内应该学习的一方面。
对，我觉得应该值得借鉴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的。但是就是，我觉得会好的吧，应该慢慢也会意识到啊。我觉得人与大自然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怎么样建立，我觉得慢慢会有意识的啊。只是我觉得在这儿我就能够感觉得到， 非常自然的和谐，就我们都在说和谐，这个非常和谐，
对对对，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和谐啊，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嗯，
是的。
嗯嗯，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我知道你们是一共在里面待了三天哈，
嗯，
那这个三天你们晚上是怎么住宿的呢？
晚上我们
有可以住宿的地方吗？
晚上没有，晚上我们因为晚上我们就回到那个小镇上。
哦，
啊，其实那个小镇不是很远，那个小镇开车离那个就是入那个入口啊，就是国家公园的入口，大概也就几分钟。
哦，
啊，因为它就是临边的一个小镇嘛。
嗯，
我们反正我们一直都是，因为我们是有计划的，就是每天我们会说去什么地方。
嗯，
然后我们就会开车到目的地，然后每
天不同的路线
啊，不同的路线，我们会有不同的，就你会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路线。
嗯，
所以我们回去基本上也都是挺晚的，因为我们要早起的。哦，旅游挺辛苦的。
哎，那就是说，在那儿据说是有好几个很著名的那种石拱门。
嗯，
你都去了吗？
我应该都去了。嗯，我觉得应该都去了。
嗯，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去特别早，我们还拍的日出，特别特别漂亮。
哦，
啊，那个石拱门。
就是说它不同的景点，它是不是有最佳的这种时刻去观赏？
嗯，对，有一个拱门特别好，就是我们拍的日落。
哦，
还有一个拱门，我就拍的日出。反正
这两个时段应该是就是
非常美。
对对对，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射过来，应该那个角度啊，应该是也就是拍出来很有效果哈。
嗯，非常有效果。我先生他很喜欢摄影，他拍了很多照片，哎呀，非常的棒，就抓拍了很多，我觉得哎真的挺好的。当然了，当然这个
我
觉得
欣赏一下。
没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也跟他这个本身的景观也有关系啊，我觉得哎呀真是特别美啊，我觉得这是美轮美奂，就是这种。
那你们就是冬天嘛，冬天应该还好，不会有什么小动物啊、蚊虫一类的，是吧？
应该没有。我们当时
就是要防晒，
其实还是有点冷的。我们去那个季节，因为还是有点冷的。
哦，
我们当时都是穿，因为 hiking 就我们会穿两条裤子，平时啊还是有点冷的啊。在那边，因为就是特别啊，有一天晚上特别有意思。我们那天晚上就刚好就是吃完饭以后没事儿。然后他说哎，我们可以晚上去看一下，就还是不是说走到那个很里面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开车就是到那个晚上去看一下外面的夜景。哎呀，我觉得真是没白去。看那个星星啊，就离你特别特别近，因为它海拔高嘛，空气又好。然后最奇妙的是，有一刻就是我们俩就站在那儿看那个星星，哎呀，就觉得你伸手就能够的。然后有一个山，就是山巅吧，然后那个我先生说看那边就是那个小镇啊，就那个镇啊 ，Maibo， 它那个有灯光那个方向。后来我们说哦是啊，我还说哦是那个地方有灯光，因为一片漆黑，只有星星嘛。
哦，
你想那
个
地方，
这
个
时候就越发显得那个星空的这个闪耀的状态。
啊，对，特别特别壮观，就是星星密密麻麻，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密密麻麻的星。就是满天的星空，真是这样。
你一说这个让我想起什么，我曾经就是去澳大利亚。我是也是那个沿着海岸自驾游。然后中间呢到了一个一个小镇，非常不出名的一小镇，在那落脚。晚上就住在海边。中间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出来就听着海浪就在外面就走。这时候就是一抬眼，哇，你知道吗？银河
啊，就是
那
种感觉。
我第一次，你知道吗？第一次看见了银河，
很兴奋，很激动。
它就是往往就是在那种就是人比较少，就是灯光很少，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对，
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奇幻的那种景象。
啊，是的，非常美。然后当时就是最有意思，就是在我们俩都认为那个亮点是城市，是那个小镇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月亮升起来。我们就看那个月亮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跳出来，哎呀，那个是我终身难忘的。这个就是一种意外啊，就是一场意外，但是我终身难忘的那个月亮，我从来没见过月亮升起来，就那种哎呀，真美真美，那个就一点一点跳出来的那种感觉，哎呀，太美了，就特别特别圆，特别特别亮。
哦，你们那时候正好赶上是一轮圆月。
对对，特别特别美。哎呀，我们就我觉得就去静静地看着它，欣赏着它，我觉得哎呀太美了，
太享受了。
就是无以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真的就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我就觉得 就觉得大自然真是规矩、
真是要用心灵去沟通。
嗯，就是我觉得真是、就是你自己去享受吧，自己去感受，就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哈，在这种时刻、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跟他一起、一起分享，而且我觉得。
是那次旅、
怎么说呢、就无论是这个旅途的艰辛啊、还是说这个、视觉的盛宴、你跟最亲密的人在一起分享、就是真的很美妙
的、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我觉得非常的快乐啊、我觉得我觉得不光光是我和他，我就觉得就是真的让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其实旅行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完全颠覆了我以前对旅行的一种就是看法啊，或者是感受啊、就是觉得非常的，
是我听起来我感觉很美好、所以呢我就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而且是最好是随着也是带上自己最亲爱的那位一起感受哈。
对、
但是说了这些那个很让人那个心潮澎湃的一方面哈，我想问一个就是很实际的问题，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你们在景区里那么大，就是有那个 WiFi 的这个信号吗？
好像这个我因为我们当时都用的那个相机拍照的啊、好像
就是你们会在景区会用手机吗？
在景区我们没用，但是我们看到别人用，因为我们就是等于说是就全副武装就准备 hiking， 所以这些手机都是放起来的，我们基本上没用。
你们完全忘我了。
对，就是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在用啊，有些人在用这个手机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拍照还是怎么的，反正我觉得有些人在用，但我们就没有，因为我先生他就自己有自己的相机啊，他拍，我就是。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景区你进到里面以后呢，是手机就没办法打电话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觉得就像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边的信号就是。哪怕就是像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它，因为它旁边是两座山，就是那个
有时候也会受影响。
对，它特别是到那个山口的时候，它的信号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不能说到底有没有，但是它可能如果有的话，信号也不会特别好吧，我是这么想啊、
当然了，我觉得去这种地方哈、那个用手机用 WiFi， 这都是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了。其实你
关键是你真正的、
你没有时间去想着，哎呀，我还要看看我今天的朋友圈是什么。
对，你真的把自己放置其中哈，那种体验就完全可以到了那种忘我的状态哈。
我觉得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到那个地方就完全去感受这种大自然的魅力，就没有想太多。
像这个说实在的，它是这种亿万年形成的这种然后它星移斗转啊，随着这个岁月的流转，然后每个人去到那儿，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过客，他只是体验了其中的一个瞬间，就是你这一个瞬间，然后面对着这个就相当于永恒的这个大自然，那种感觉真的无以言表哈、
是反正我是觉得那次旅行在我的最起码在我现阶段的这种人生的记忆当中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记忆，我觉得一次难忘的旅行。
我已经体会到了你说的这种难忘，这种不同凡响，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聊天啊，我觉得好像刚开始一样，
还有很多要聊。
对对对，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哈，那个到最后呢，我想问问王小姐，你对你这一次的就是旅行感言，或者说对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旅行上的建议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一直在说，这次去犹他州这个拱门国家公园去旅行，它真正颠覆了我以往对旅行的一种概念。其实如果现在让我去说的话，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旅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用眼睛和心灵去共同感受的一次这种生活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这是旅行的，我认为旅行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啊，
是的，我也非常非常认可你这个感受和说法。
对，而且我会将这种生活方式继续持续下去，持续到下一站。
我也是希望我也能到这么一种状态哈。然后聊到这儿呢，我也有一种一种感受，怎么说呢？就是你外出旅行，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就是要放下尘世，放逐自我，
就完全投入。
对，就是投入，然后投入到一个迥异的世界。然后在那里呢，你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发现。
对，你会感到一山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是有感觉的，它是有生命的，只要你全身心的去投入。
对，
是这样的。
我觉得到那时候你不用有太多的思维，然后就可以让这个美妙永驻在你的记忆里。
就是去全身心的去热爱大自然吧。大自然是你最好的朋友。
是的。那好吧，那个到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王小姐，分享了她给大家的一个非常精彩难忘的这么一个旅程。
是，也非常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和小青啊一起聊这个节目，希望有机会还能再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旅行的这种经历。
太好了，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过来跟你聊聊你下一次的旅程。
好的。
那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在旅途节目由滑雪圣地 Stevens Pass 赞助播出。不管是初学者还是滑雪高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全家前往 Stevens Pass 雪场，都给您带来无边胜景，无限欢乐。详情请访问 stevenspass.com 查询。
Bellevue 的落日山纪念公园能秒看 Bellevue 和西雅图市中心，远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大西雅图地区最佳风水福地。受地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名闻遐迩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将于2016年3月25日在塔科马的潘太极大剧院为西雅图观众带来精彩舞蹈作品《国色》。
东方歌舞团是中国国家级表演团体，负责统筹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参演活动，也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要表演团体。
东方歌舞团曾于2006年到美国演出10场，10年之后的今天，该团又携新作《国色》来美巡演，为您献上《国色天香》般美轮美奂的东方艺术瑰宝。
有意前往观看的朋友，请拨打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